下面呢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可以回答问题了。
丁力堪布，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然后有位道友问，他说，接受某一个修法或咒语的传承的时候，由于上师念得太快，或是他念的藏文呢，我们汉族弟子听不懂，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得到传承？
不会影响。
那第二个问题，有一位道友他有一串黑色的佛珠，然后很多师兄就说不能用，说这个佛法有一种珠法黑色又不吉利，然后他想问是不是这样的？
没有这样说法，
那就是能用哈。
可以用，对。
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一些道友呢，就看到其他一些佛教徒可能在通过就是卖经书啊，然后他的这个利润可能用来自己享用买房子、买轿车，那这样是不是不如法的？如果自己也有做过的话，应该如何忏悔？那这样的话，我们买经书怎么样才没有过失？然后还有一个道友就说，那他如果开佛殿的话，是不是有很大的过失？请开示。
这个问题呢，道上是专门回答过。回答的时候呢，就说如果说，这个里面所卖的就开佛具店，它里面有差别的。如果是卖的是佛像、佛经和佛塔。这一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些方面，如果用卖这些这个叫三宝索依嘛，如果是通过贩卖这个佛像、佛塔、佛经的方式来赚很多钱自己享受的话，这个过失很大，这个过失非常大，非常严重。那么如果是要忏悔的话，就是要忏悔的话，就说是它两倍的价值。比如说你卖过一本佛经的话，你就要印两本佛经来进行忏悔，类似于这样一种方式。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他是，但是如果是在贩卖的过程当中呢，他没有赚很多很多的钱，他只是一个生活所需的话，但是是在有一次开示当中说，如果只是生活所需，这个方面稍微赚点钱呢，可能不会有大问题。然后呢，就佛具店当中的其他东西可以赚钱，其他东西可以赚钱，比如说像这些这个水杯啊，像这些念珠啊。像这些这个供灯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吧，好像就是说供灯的这些，供灯的油也好，或者供灯本身也好，或者灯器也好，这方面呢，就是说是没有说不能赚钱的，这方面可以赚钱，但是呢，就是三宝所依佛像、佛塔、佛经这个是不能赚钱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如果它是流通的话可以如果它就说是这个佛具店当中其他的佛像呢是流通价，然后呢就是说赚钱呢是只是其他的。但经期也算是经期，也是属于那种，经期也是属于那种佛经的范围当中哈，这样。然后，所以其他的东西呢，它可以赚一些钱，但是呢，就说是这些，其他的东西呢，不要赚钱佛经啊这些不要赚钱。它就佛经方面可以流通价的流通。然后我们在请佛经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自己请佛经呢，并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非法的事情。反正我们需要研读佛经，我们需要这儿吸取智慧，所以说不管怎么说，虽然就是说是，从他贩卖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是有过失的，但是我们需要，我们并没有以不好的发心去做，这样呢，我们也的确需要。当然我们这儿在买的过程当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可能就是流通价买到的，有种可能不是流通价买到的，就是说有些赚钱的人买到的。但是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并没有想要去通过这贩卖去造罪业，我们只是想着供奉，所以对我们来讲应该没有过失。是这样的，说这个问题呢，是大上以前这样讲过，有些呢是，我理解的，有些是上司讲的，是这样的。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道友家里有那个他的父亲多年前给母亲买的貂皮大衣，然后原本也没有怎么穿，然后现在的话呢，觉得很发愁，那到底是送人呢，还是销毁呢，还是送去寺院呢？然后他自己想的这个。有的皮革产品来源就没那么血腥，而像这种皮草呢，来源就是特别血腥，所以他想希望处理的这个妥当一点，所以请您开示一下。
这些东西的话，像皮草啊这些，反正有些地方做的时候呢，就是烧毁了，就是彻底的销毁。 因为有时候说就像这个一段时间当中的话，就说是对于我国际上在处理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象牙，对吧，象牙的就是说他已经大象已经杀了，象牙已经取了，但我们说到底这个象牙怎么处理，他们就是一个也烧毁，为了杜绝这样一种这个很多人的买卖，他就把这个销毁掉了。所以说皮草也是一样的，虽然可能是送给别人，也许这个东西没有浪费，是吧，也许是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这个皮草本身它关系到众生的生命。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大德，就是前几年嘛，藏地还是也是处理过，反正是大德们，有大德们呼吁这样一种这个不要穿这些动物的皮革等等，他们也是销毁了很多啊，然后上脚一起有什么虎皮啊、豹皮啊、这些水獭皮啊，很多东西会比较名贵的这些东西，然后堆到一起烧了，是这样。所以烧了之后呢，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么可惜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它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决心嘛。反正这个众生的生命这么可贵，我们不能够鼓励啊，就送给别人之后呢，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让别人使用，也不太好。所以说最好的方法，我看到有处理的方法的话，最好的就是烧掉比较好一点，这样的。
好，阿弥陀佛，感恩法师。
好，阿弥陀佛。
哎，法师你好。
阿弥陀佛，请讲。
啊，顶礼法师。我呢哈，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前天啊，我表哥那个去世，两周年了，去给他上坟啊。家里的人吧，给他买的那个炸的鱼，买的鸡，我就要求上水果，他们就要求上这个，说是这么多年了一直是这样子。哎呀，一直搞得我心情不是很好，因为我中间他过世了这两年当中，我有时候念经回向给他，有时候还能梦到过他。那他那家里的人呢哈，就给他上这个，我心里啊解不开这个疙瘩，也就是说我帮不了我这个哥哥这个忙。那你说他现在过世了，家里人一直这样子，我一直帮助不了他，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帮助这个过世的人能得到利益。法师你给我开示一下。
好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怎么说呢，其他的他的家人他要用这些动物去祭拜他吧，那当然我们能够阻止就阻止，如果阻止不了的话可能也就没办法，第一个呢我们也做不了主啊。所以说在这个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所杀的众生，还有亡者，还有就是这个这些通过这些动物来祭祀的家人嘛，都要升起一个大悲心，就众生愚痴嘛，没解脱之前呢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生悲心。生悲心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念一些百字铭替他们做忏悔，念一些这个观音心咒啊，超度，尽量的超度这些被杀的众生嘛，这样的。这个当然这个事情在出现的同时呢，我们应该这样去观想去作意，然后把善根回向他们，就是清净这样的罪业，早日获得解脱。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其实呢你说你自己没办法帮助他，其实有些时候体现的时候呢，可能基本上就是如果单单是指这个就说是这个周年的时候，这个鸡鸭鱼去供养去就是祭祀他的一种，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觉得问题倒不大。也毕竟他就说假如说他是周年的时候一年一次嘛，因为他平时他也不可能，他平时也想不到用这些东西去杀生的方式去祭祀他，就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有是有些问题，但问题也不是那么大。再加上平常你说怎么帮助他呢，其实平常给他念经啊，发愿回向，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帮助，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从整体来讲的话，你给这个亡者做的帮助和他们亲友给他做的伤害，二者之间做比较的话，其实你对他做的帮助还多，因为你是一年两年当中就经常性的给他回向，经常性给他发愿，经常性的给他念经念佛号，而他们给他做的伤害的必定是有限的。当然虽然好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是觉得呢，你刚才的描述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你对他做了很大的帮助，他们其他就是其他的这个亲属没有做的伤害呢，还的确是有限的。 而且你给他做的帮助很大，那么以后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帮助他们，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能够说服这些家人呢，最好是说服他们不要再这样做，可以用一些这些素的这些鱼啊、素的鸡啊这些方面去祭祀也可以嘛。如果实在说不了的话，就还是通过前面的方法，平时的话你也是不间断的给他发愿回向，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讲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了，所以说也不用太沮丧，我是觉得呢你是对他做了很大帮助的，这样。
啊，顶礼师傅，
请讲。
哦，我还以为我又被跳了，对不起师傅。我那个弟子这边呢是有两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第一个问题呢是就是说我们现在修行的这个佛子呢必须那个应该这样精进的来闻思修行哈，但是呢现在呢比较很普遍的有两个那种现象哈，一个呢就是很多师兄啊都很喜欢去参访大德啊，参访上师啊这样子呢，后来呢也不经过观察，后面呢会造一些比较不好的口业哈。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喜欢去圣地去参访啊，去朝拜啊这样，但最后坐下来呢好像感觉成了那种旅游观光的那种感觉。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师傅您这边怎么开示一下。还有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去参访大德或者是去朝拜圣地呀、怎么样做会更好的有一个缘起会做得更圆满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感恩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说参拜大德也好，参拜圣地也好，本身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要注意点什么呢。第一个呢，最好是提前早期观察一下，不要太过于的不可能，因为我们毕竟对这些事物的了解啊，我们没办法通过自己的能力去了知，所以说都是听别人介绍，但是也不能够马上就是说听完之后马上什么都不观察就跟着去，但是只是见一见啊，这个也不要紧啊，也不要紧，无所谓，只是见一下嘛，结个缘也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求法啊，如果要去这个什么，要去得灌顶啊，这个方面它的一种，有的时候它性质就会变为师徒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去诽谤啊，再去说这些不好的话，就不太合理了，是自己徒造很多的罪业。所以说就是说最好是上次说呢稳重嘛，啊稳重，好好的学习，通过这样一种文思修行的调伏自己的心。再一个呢，如果是参访大德，也刚刚讲了，他反正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只不过在过程当中要注意啊，不要就过于的不观察，事后呢也不要就说去诽谤，因为到底谁是大德谁不是大德，这个我们也不所以说要尽量把这些避免掉，而且呢就尽量不过度频繁的去参拜，导致自己的学修中断，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圣地的朝拜也是一样的，圣地它本身有一种加持力，曾经修行的过地方，莲师曾经修行加的地方，某某大德曾经修行加的地方，修行的缘起啊，它都是有一些如果我们在这个圣地特去朝拜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对我们的修行会有一些好的方面，好的习气善根。但是呢就刚刚讲了就是说参拜完之后呢，他坐下来之后呢反而他心不定的情况也有，因为他必定在外面跑，看得多听得多，他的心可能是比较散的情况，所以比较散的情况呢，他就可能对修行学修方面会有些影响。当然这个影响呢有些是短期的，他只要就是说时间稍微长一个星期之后，他的心就收回来了，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有些时候可能是时间心收心的时间比较长，很长时间收不回来的情况也有。那为了避免我们在朝圣的过程当中变成观光纯粹的旅游的话，就是说是其实我们要不断的去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圆佛法，去串习，不管我们这个带几本书也好啊，经常看一下，或者说如果有师父啊讲解一下佛法了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朝拜过程当中呢要发愿啊，多发愿。发愿就是到底怎么做呢，我们要这个是圣地，然后在圣地当中我要发一些善愿念、普贤宣品啊修法啊，还有反正和这个圣地有关的很多的修行。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圣地的加持，让我们的心得以调伏，种下一个很好的缘起。中山龙波器呢他也专门写了一本书，就朝圣嘛，就朝圣在圣地应该做什么啊，这个方面的话其实也是总的来讲都可以用，它虽然是指的是在印度尼泊尔这方面朝圣应该注意的，但其实呢在其他地方朝圣这些也是正确的作意啊，发愿的随顺，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之前呢可以看一看 这方面上是们对这方面的开始，还中央贸易对这方面的一种建议。如果我们就是说看了之后再去朝圣呢，它基本上容易保持一种政治正念。这个过程当中关键是我们要提起政治正念。但是如果有一个有一个师傅啊，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经常性的提醒，他来做主导的提醒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保持政治正念，或者他最好能够讲些法，这个是很好的，他心不容易散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机会，只有靠自己的话，我们就要就这个方面我们的心力啊就必须要更加专注，否则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本来就是自控能力很差了，再加上跑到外面去看得多听得也多，心散乱之后我们更加不愿意看书，更加不愿意思维，这方面就容易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当然就朝圣肯定是有功德利益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做得好呢，他就说是能够增上功德利益，那做得不好呢，有可能是功德和过失参半的一种情况，这样所以说尽量注意这方面的内容。
喂，
阿弥陀佛，请讲。
请你法师，弟子有三个问题想法师慈悲开示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大圆满信心里面一果一因果里面讲到，就是说具善无明和遍计无明这两个概念，其中的遍计无明里面呢，从自性之为他性的角度而言，是称为遍计无明，就想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
自现这个法义，就是他现这个法义，请开始。这个自现其实就是讲，比如说打个比喻讲啊，就像我们梦中的这个梦境，其实这个梦境呢就是我们的心的本体，但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没有认为这个梦的本体，我们认为是心之外的这个方面就是相当于就是把这个本来是自心的东西指为不是自己的心，是指作单独的他体，这个方面就叫做类似于把自现指为这个他现的道理。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呢，相当于就是产生了一个边界的无明，这个意思。
喂，顶礼法师。
我请讲。
哦，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开佛具店，就是那个三宝所印那个，就是有一种解脱咒轮嘛，就是做烟供的。假如说就是说这个有像一块多斤的吧，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就是就是谁要请就是五块吧。假如说就是剩余这个钱吧，就是这点利润我们用于放生，这个如法吗？
也可以吧，反正如果自己不花的话，如果自己不花然后是用来做功德的也行。那么最好呢就是不要赚钱，或者不要赚太多好一点。那么如果你赚了钱如果你去拿去放生的话应该也可以。
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顶礼师父可以听到吗？
阿弥陀佛，请讲。
师父，弟子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是对于杀生的这个问题呢，大家都还得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疑问。现在呢，一种社会现象呢，就是堕胎比较严重。然后呢，就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就说到了，那陪同去堕胎的这个人，是不是也要感受同等的那种果业？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些人的话呢，他就是为了说他自己说呢，就是为了不想去做这个堕胎造这个杀业，然后紧急的吃一些药，然后来避免。像这种的话呢，是怎么来处理这种因果呢？然后在杀生的这个戒上面，师父请您再慈悲开示一下，感恩师父。
陪同堕胎的人关键看他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如果他是一种随喜的心态，赞同的心态，陪着他去的话，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过失。因为他是随喜的，他是对这个事情是认可的，然后他也是很愿意帮忙。然后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是叫做就说是赞叹杀，或者说是这个随喜杀，这方面的过失基本上是一样的。但如果他的心态不是随喜，那是怎么说呢，就是很为难，愿意这样做，去是去了，但是呢不一定能够得到这样的果实。是有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如果说是不想堕胎紧急的吃一些药，关键这个不知道是他当时有没有就说真实的怀孕吧。然后如果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是觉得 在这个没有受孕之前通过降临措施的话，那也不一定是，那因为还没有受孕的原因，他这样采取一些措施的话，不一定有杀生的过失。但如果已经受孕了之后，那可能就是还是有点危险这样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讲。
哎，法师，我想问一下，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刚才一个师兄说那个皮具就是不如法嘛，穿的时候，还有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师兄吧，就是我们这来了一个师傅，然后供养了上师傅那个皮鞋，我不知道这个行为是不是如法，因为当时干了之后觉得心里比较疑惑吧，请法师给开示一下。
反正他的道理差不多吧，这样讲。道理是这样，反正都是为了都是这个伤害了众生的生命，得到的这些呢，可能都是尽量避免好一些。
啊，好的，感恩海法师。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供护法和做烟饰的时候，他那个供品可以不可以共用？就是说我把这个供品放到这儿之后，我供护法，然后再念烟供一轨，这样如法吗？
这个。烟师他主要是给这个恶鬼的，然后供护法呢主要是给护法神用的啊。如果你虽然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供品供护法了，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拿去给恶鬼吃，这个不行。但是呢，虽然摆在一起，你的心中是很清楚的，这个是我供护法的，这个呢是我布施的。如果你心中很清楚作意，虽然它摆在一起，那也不会有问题。这样的关键就是我们心中比较清楚的作意啊，这一部分就是烧的东西，就是给恶鬼吃的，那部分呢是供护法的。如果你内心当中把它想得很清楚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顶礼法师能听到吗？
阿弥陀佛，清
强。
阿弥陀佛啊，我想问一下弟子，想问一下那个圣意菩提心和那个空性是无二无别的。然后我想问一下，这里的空性，所指的是断了那个烦恼障还是所知障？还有就是小乘的那个所证的那个空性和那个圣意这个菩提心这个空性有什么关系吗？感恩法师。
那么圣菩提心和空性啊，其实圣菩提心呢，它是证悟空性的这个智慧啊，离析的这个智慧呢叫圣菩提心。空性呢，从分开来讲的话，它是所证的对境。但是我们就是说，真实证悟空性的过程当中，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啊，它是不分的啊，这个人证啊、所证啊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在名言当中在分析的时候，圣菩提心呢，它必定是一种心证悟的啊，所证悟的这个空性本身，它是一个所证悟的一种境界。所以在这个名言当中讲的时候呢，可以分开，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可以不分也行啊，就圣意菩提心就是空性，也可以这样说，反正我们如果知道意义的话，这样表示也可以的。那么就它是断什么障碍呢？其实这个圣意菩提心本身呢，它其实是烦恼障、所知障都要断啊，都要断的。它不是说只断烦恼障啊，或者是只断所知障，它其实只要是圣意菩提心升起了，它烦恼障和所知障都要断。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圣意菩提心它升起的时候，它的一种程度，比如初地菩萨升起的圣意菩提心和实地菩萨所升起的圣意菩提心，它其实呢，就是它是从它的智慧的侧面来讲呢，是有层次的，有高低的层次。所以说，他们有所证悟的这个圣意菩提所现前的圣意菩提心有层次的不同，所以他们所断的障碍也是有粗有细的，这个方面的话，但是所断的障都是烦恼障和所知障，它都能断。啊，都是能够断的。随着他的证悟的现前的圣意菩提心的不断的深入，不断的清净，不断的就说是这个增广，他所断的烦恼障和所知障的一种种子啊、习气啊，这方面的情况呢，也是这个逐渐的就说是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大。这个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小乘的人我空性，和圣意菩提心之间的关系。小乘所证悟的人我空性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还不能叫做圣意菩提心。第一个呢，它也不是菩提心；第二个，它也不是真实的那种圣意的，就是完全现前空性，它只是空性的一部分，而且是在空性当中呢。一般来讲的话，就小乘的这种证悟人我的空性，它只是断除了有边，断除了有边，安住在无我，它断除了我，安住无我，它所证悟的空性的范围呢，它也只是粗大的五蕴。细微的五蕴，还没有证悟。 第二个呢，在所证悟的这个空性的四边当中呢，它只是断除的有边，无边呢还没有断除，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而圣意菩提心它的本体的话，它完完全全是离四边的空性的证悟。所以说小乘人我空性，它虽然是有一部分的空性，但是呢它是这个什么，它是这个不是圣意菩提心，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了解的。这屏幕上有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一个，时间要到了。然后呢说是黄门因为根德不圆满不能出家修行，是与实修有关吗？这个呢就是佛陀在制定戒律的时候呢观察到很多的必要性，所以说呢他因为就说是这个他不能成为这种出家的，所以他因心不稳定，心不稳定他就说出家的话，因为黄门他的根不圆满的缘故，他的心不稳定，他的心不稳定，所以说呢他你到底是今天出家明天还俗吗还是怎么怎么样，他就说是他的根基呢他的根基呢就说是不是那么的这个稳固，所以说呢佛陀不开许，是这样的。他和就是他的心态飘摇有关，也和修行当然有关系的。还有阿罗汉的神通也不能穿破母胎，菩萨也有隔胎之谜。这个就是说阿罗汉他其实不用投胎了，结果我们说阿罗汉的神通能不能穿越母胎，你说就是说这个我们说穿越母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就是说你要投你就要如果是个中阴身的话，你不能够穿越母胎，因为你到母胎你就安住了，你必须要就结身了，阿罗汉他不存在这个问题的。你说阿罗汉针对阿罗汉来讲谁是他的，他不投身针对他来讲什么是母胎什么不是母胎，是吧，这个不存在，因为他根本不投身，你投身他就叫母胎，你不投身他不叫母胎，是这样的。所以说阿罗汉呢他已经不会再投身了，所以他不对他来讲不会有投胎的问题，不会有这个能不能穿越母胎的问题，这个不会的。然后呢菩萨有隔胎之谜，这个到底有还是没有，这个就是我一直没有确定。所以有些地方说呢菩萨也有隔胎之谜，但有些地方讲呢就说是不确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些地方汉尼大德说呢菩萨有隔胎之谜，但是有的时候也给上师问了一下呢，以前很早以前问了上师说这个基本上登地的菩萨呢他不会就说是入胎之后他最后连自己是菩萨都忘了连自己证悟的空性也忘了，然后连自己是一个圣者忘了，然后就隔胎了就迷惑了，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一直是有这个疑惑，就是我也想我就让道友找很多经典佛经当中呢基本上没看到这样的菩萨有隔胎之谜的说法。然后居士当中他有这些这个转轮王入胎，然后就说圆觉在证悟圆觉之前入胎，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在成佛之前入胎，这方面都有讲，但是没有提到这个菩萨，其他的这个我也没看到。所以说对这个问题来讲呢我还不确定菩萨是不是登地菩萨，他是真是要有隔胎之谜，当然如果没登地的话当然会有这种菩萨会有，但是如果是登地上的菩萨我不确定，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吗？第一二个问题说引到仙人金刚不坏那是怎么被制作成法器又掉粉末，弟子不解。那就是说他金刚不坏呢是从某种因缘来讲其他的地和火风坏不了，但是呢就是说是他金刚不坏不等于就是说没办法被加工，他有其他的方法，是这样的。比如说呢我在制度论大制度论当中讲到看到一个问题，他就说是金刚嘛，他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金刚坚不可摧为阳角人坏，所以说他是为阳角人坏，他就说这个金刚啊他其他东西坏不了，他地头火风这些东西其他会，但是呢有一种特殊的阳角，有时候特殊的阳角能够坏掉可以坏掉，是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事件当中他都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因缘，是这样的。他发愿金刚不坏他也没有说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坏，是这样。他虽然有些东西呢他还是能够去把它去加工去毁坏的。所以说呢我制度论当中卢师傅这样讲，他金刚就说是这个为阳角能坏，有这样说法的。所以以前我很早之前看过这个问题。所以说从这个问题来讲的时候的这些天界的天人们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可以把它加工成法器。所以像这样的话其实这样的话也可以理解的，有些特殊的东西可以去加工它。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时间到了我们就下面回向三根。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 永久住世常转法轮起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起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转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以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一切众生按住这样的正念当中呢我们一念诵回向苏伦德月唐家热巴尼陀利利巴赞兰帕谢将杰嘎拉杰瓦隆遮巴遮巴苏尼遮巴遮巴修将耶遮隆瓦杰珍波果央那遮登巴长阳松多杰永登根尼遮波特特王那耶拉求公施施愿我生界切切的那我错功格之境可见的我的儿童恩你多把月圆求我是南美的相接求得特解的那将看念做的根怕动我的让动于地花那么加本原本那不生修情言点就把它写我这不总结的借我更多养借全部的将我的话物借用借使用更多让我们能提灯不相信说把将做他心马我们能整个价格借之养的工厂家我自动钱把的要长借你出的借那竞争你别我偷偷咱跟你指着我曾经的恨色的不得清扬的景我曾动把它送给龙灯头马前我在静坐不二生最美的家的灯的永远的烈烈美中本地化基础第二个夜拉门把的苦乐同送给我用当的做在西宫有本座的月的马尼这个女人做宿舍的门不是胳膊咋讲摩尼呗给你难为杀伤恰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Om Aum Benzo Guru Brahma Shuddha Om Aum Benzo Guru Brahma Shuddha